好，我们就接着上一次的内容啊。上次我们讲的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的第六个方面呢，我们还没有讲，那就是以赛亚书当中的重要的神学思想。我们把这个内容讲完，我们就可以过渡到耶利米书。以赛亚书呢，作为我们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先知书的第一本，那么大先知书的那么第一本，以赛亚书呢，它当中的神学呢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很多的重要的思想呢，可以说，从文字的角度，从它开始，非常的完整而且成型。我们说从文字的角度呢，是因为以赛亚自然不是，以色列历史上的所谓第一个先知。但是由于以赛亚和其他另外三个著书先知都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那么这四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呢，就创下了在以色列历史上最早有文字有著作的这样的先例。所以呢，又加上以赛亚先知他的著作呢，在整本圣经当中最长啊。我们看，如果是从一整卷书来讲，除了诗篇，再就是以赛亚书了。所以呢，以赛亚书当中的信息自然，它的规模大，内容多，再加上它里面的神学呢，也壮观而且完整。我们呢，只是比较精缩的角度呢，来跟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当中的神学思想。我们罗列的总共有七项，比如说它里面有重要的以色列的圣者的观念，还有公义的苗裔、大卫的苗裔的观念，以马内利、历史之主、房角石、受苦的仆人，还有如何讲到人类历史，尤其是信心历史的终结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我们看它重要的神学观念。由于我们不是读旧约神学呢，所以很可惜，我们就只能大略略的提过，所以让大家知道有这些重要的神学观念。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跟别人讲起来，或者在教会当中讲主日学呢，都可以稍稍带过啊，这样呢，就表明我们过去有过这样的基础。比如说，首先像第一方面，像以色列的圣者啊，以色列的圣者呢是以赛亚书当中特别被提及的一个重要的神学观念。那么呢，像以色列的圣者呢是论到神他自己的。所以讲起来呢，它是神学的核心，但是呢，它却不是抽象的核心，而是被拟人化的。而这个拟人化呢，不是从人为的修辞来做描述，而实实在在是讲到神的身位，讲到他的位格。所以以色列的神不是一个空洞的观念，乃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尤其在以色列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要起到至关影响的。所以呢，他被称为是以色列的圣者。那么提到这里呢，我们也在上门课当中，也就上节课当中，也就已经跟大家讲，圣这个观念是以赛亚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可以说神介乎于犹大历史，要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犹大人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不圣洁的问题。由于不圣洁，所以带来生命和地位上的沦落。由于不圣洁，才需要被惩罚管教。那么惩罚管教的下一步是要达到什么呢？不是一竿子打死，不是整个的彻底扫进垃圾堆就完了。被惩治、被管教之后，带来的下一个手段是神大能的作为要做的，那就是他的救赎。所以圣洁和救赎是以赛亚书当中重大的两个神学主题。那么在这里，当讲到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呢，这个圣的观念呢，就特别强调的是亚位耶和华神他的本体和他道德 完整统一的观念。而且呢，不单单要谈及神的本体，就连百姓的生活也要跟神的本体，他的圣，他的分别要相协调。所以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啊，先知在乌西亚王崩之前，我们就看到他已经有先知的预言呢先行的发出来了。而且神在那五章圣经当中呢，让以赛亚先知所发的预言呢，都是关乎以色列人的具体生活方面的，如何已经离开核心了，已经沦落了，已经沦丧了，已经坠落。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大家读到第一章到第五章呢，事实上如果你稍加留意啊，你就可以知道呢，以色列人在当时已经沦丧到一个你难以想象的地步。而且可以从当时的以赛亚先知所谴责的生活方式当中，百姓的生活方式当中，已经看到以色列人也已经很强的受到异邦的影响。拿什么做例子呢？在以赛亚书的头五章当中，其中有一段大家有没有印象，讲到西安女子的装束，还记得吗？西安女子的装束在以赛亚的那个特别的他的抨击和谴责当中，如果不加以解释，不加以了解的话，你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注重生活的品质，一个女子身上有一些修饰物，结果呢被大家谴责。这处的经文是记在哪里呢？是记在以赛亚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六节就讲到西安女子原本在坠落的生活当中是多么的招摇，多么的傲慢，目空一切。而且那里面呢，虽然从性别的角度好像是在谴责女性，但是请记得啊，在圣经当中当谴责任何一个性别的时候，那个性别背后所带来的是整个全民的那个生活品质，全民的道德生活和信仰品质，不是单方面在谴责某一种性别某一类人。我们在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关于这里西安女子的装束方面的一些解经，你知道吗？这里面为什么神让先知以赛亚来谴责西安女子的装束？原因呢？这只有比较深层的读经和深层的解经，我们一般才会告诉读经者或者学习者的答案。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也稍微略过，告诉一下大家。你知道这里面关于西安女子的装束，很有意思的是，原本都不属于以色列女子该有的装束。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受到哪些人的影响才有如此的装扮？大家能知道吗？是受到巴比伦的影响才有如此的装扮。我们说到这里呢，就可以把话稍微往前说一说。从装束上来讲，你知道吗？事实上从民数记里面当规定以色列人的那个装束的时候，大家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当摩西和百姓奉神的命令要出去，要向旷野开始行进之前，因为他们有一年的时间在西乃山底下嘛，行进之前呢，圣经特别有几章告诉以色列人的装束应该是比如说要那个他们的那个衣服要有穗子，还记得吗？最基本的这些你要记得。然后呢，颜色要有什么样的那个特有的颜色，要那个镶什么样的边，还记得吗？我请大家回忆一下，以色列人的在那个古代的时候，他们的装束尤其是挂穗子挂边的话，最基本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天蓝色。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神的那个超越的圣洁的属天的品性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要是回复到西安女子的打扮，你从旧约然后到新约， 你基本上会看到以色列的女子在装扮上应该是比较正派而且朴素的，她们的身上呢没有太多的标志。可是如果大家看第三章16节到26节，你会看到以色列的女子从头顶到脚上好多的装扮，而这一些你知道吗，都是在当时的世界最为流行的一个地方、一带地区、一个国家巴比伦的流行、巴比伦的习俗。回到那个约书亚记，大家知道在亚干犯罪那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说巴比伦的影响老早就出现。在亚干犯罪那件事情上，除了有那个金银财宝引他注意，还有什么东西？为什么说是一件示拿的衣服？你知道吗？所以它跟今日的世界很相像。你知道在中国啊，人们感觉到最时髦、最流行的那个服装，在以往，你知道喜欢哪里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作为我们北方人，我们特别喜欢上海的衣服。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不行了，人们在北方生活，通常都跑到哪儿去贩衣服呢？跑到广州去贩衣服，卖到北方，结果很多人赚钱。然而生活在广州的人喜欢哪里的衣服？喜欢香港的衣服。但是你知道香港的人喜欢哪里的衣服？韩国或者日本的，你知道吗？相比起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面料或者做工，那个色调各个方面要比一个地方好。所以在约书亚的时候，示拿的衣服就那么有吸引力。而且到了以赛亚的时候，示拿也就是巴比伦那代的那个穿着服装的风气，而且这只是一个侧面，就已经深深影响到当时的南国犹大。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神借着先知来谴责当时的犹大百姓已经很远很远的偏离了神作为以色列圣者他的最基本的要求。以色列人呢，犹大人在当时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再反映那属天的荣光和形象。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呢，在这方面呢就特别这个称呼就被提出来。而且在以赛亚书当中还特别提到，他说以色列的这位圣者谁能比他呢？谁能比他呢？而且当强调这位圣者的时候啊，特别强调这位圣者，那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强调他的荣光乃是充满全地的，不单单他的衣裳垂下遮满整个圣殿，而且他怎么样？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而且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啊，我们通常在读经的时候呢，只会注意到或者强调到耶和华的荣光，他的耀眼夺目，他的圣洁，他的无法比拟的那一面。他的另外一方面啊，这个方面呢，通常是在读旧约神学的时候，人们教授会特别告诉大家荣耀的那个杀伤力那一面，那个惩治的那一面，就是耶和华的荣光使得所有在耶和华荣光面前的罪恶，而且尤其是他百姓的罪恶怎么样呢？无法被遮盖遮掩得住。所以当强调以色列圣者的荣光的时候，是特别不单单强调他独一或者分别为圣那一面，而且很关键的一步要强调他的惩治的那一部分。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这位圣者乃是有要求的，不是没有要求的。所以呢，你整个的就会在以赛亚书当中看到犹大的居民就要被这位圣者所怎么样呢？所鉴察、光照，以至于审断，还有呢要被宣布为你们有祸了，还有呢要一些管教和惩治领导。第二个重要的神学观念呢，是告诉我们苗裔，像公义的苗裔、大卫的苗裔，像这样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以赛亚书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称呼。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大家注意，把每卷先知书当中对弥赛亚的特别的称呼，特别的掌握在心里。然后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印象，或者得出一个领受，哪个先知怎样来称呼弥赛亚，而且强调的他是哪个侧面，基本上是那个先知领受的独到之处，他的启示的独到之处。苗裔啊，苗是以赛亚特别领受到的。如果大家看以赛亚书的四章的二到六节里面就讲到啊，这位苗裔啊，他是怎样的一位苗裔呢？他乃是非常尊贵的，而且这位苗裔啊，会怎样呢？会带来极强的洁净的能力。所以这位苗裔呢，当讲到他的苗的时候，似乎在人的感官当中只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但是在苗裔这个意义里面呢，他的背后隐藏着生命力。所以呢，这位苗裔就跟后来当提到耶和华的仆人，他是受膏者，是圣者，都放为同列，在同等看待。所以这个苗裔呢，大家要知道，他就跟赐生命有关，是强调锡安的主乃是赐生命的主。而且这位苗裔啊，非常特殊的是，他会带来生命上的旺盛和复兴。而且同时呢，这位苗裔本身呢，会产生特别的洁净的果效，从他身上居然会有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发出。所以你很难把公义和焚烧跟一个清脆的苗连在一起，可这一部分的功用却是要这位公义的苗裔所带出的那个工作和救赎的果效，都非常的特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当中特别描述弥赛亚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术语提出来，有一个观念提出来，我们就看他周围的圣经怎样看，怎样描述这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神学观念，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启示的独到之处。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以马内利。圣经讲到以马内利的时候呢，是我们上次告诉大家，在以赛亚书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名字，其中有两个名字呢是以赛亚的两个儿子生下来被起的特别的名字。而且我们说呢，以赛亚的儿子在被起名字的时候呢，其中那个老大呀，那个施雅雅述这个名字被起出来的时候呢，还相当的有好的兆头，是讲到未来的时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会被犹大人会被掳，可是将来呢结局呢是要归回。可是当另外一个那个马黑尔撒赫勒哈什巴斯这个次子的名字被取出来的时候，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意义就极为的不吉利，乃是告诉人有抢夺要临到，有抢掠要快来的意思。那么其中呢，在这里呢是讲到人的儿子被起名的时候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告诉人灾难，而这个灾难是跟人的罪有关，另外一方面告诉人有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是要被动的承受的，也可以说要用信来配合的。那么从神的儿子的角度，从弥赛亚，从拯救者的角度，被取的名字是怎样的呢？乃是以马内利。所以啊，假如大家如果要是有兴趣用以赛亚书的这三个男孩子的名字来作为一篇讲道的话，你就可以在教会当中讲一篇道，哎，非常的有意思。你可以先讲那个抢夺快到，那个抢掠快来， 从人的罪讲到那个审判、惩罚、管教那个被掳的领导，然后紧接着呢讲到神儿子的同在，神儿子也就是弥赛亚的从天上的赏赐，然后呢以至于人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然后带来最后的盼望，那就是被掳渔民可以尽数归回。所以三个名字可以引出三段重要的那个属灵历程，属灵的领受。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看到以马内利很特别的那个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事实上以马内利跟那个公义的苗裔、大卫的苗裔呢，都是同列的、同等的，只不过是弥赛亚不同的名称。那么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啊，就将这要生的孩子作为人知道神带来同在的兆头，把他的几个方面的特性都向人讲清楚。因为在也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章第六节那里，是每到圣诞节在过圣诞节的教会，那些传统教会呢都必读的经文，告诉你他有名字，是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要讲这个以马内利他的几个方面呢，讲他的重点在讲他的王权。你比如说讲他的无上的智慧，在他那里呢有特别的计谋，而且呢他是抵御不了的征服者，在他身上有永恒的神性，而且呢在他那里呢有着平安的、永恒的、不可被动摇到的那个统治，所以才可以被称为是和平的君。如果一个和平的君只统治了若干年，他的国位就受到影响，那不叫和平的君。和平的君意味着他的国权不被动摇。而且在十一章啊，更加告诉我们，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在这位弥赛亚，这位以神与人同在的兆头者的身上，有着耶和华七灵他全面的事工的陪伴，所以都非常的特别。所以从这些特有的经文当中，可以帮我们认识当神每一次启示一个关于弥赛亚的他特别的名字，就告诉我们他身上带有的特别的能力和神性的记号。那么紧接着呢，第四个方面呢更加告诉我们在先知书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那就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先知所宣告出来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乃是一位历史的主宰。在这方面啊，你无论在以赛亚的身上，你无论在耶利米的身上、以西结的身上、但以理的身上，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总之你能看到一点，那就是先知所宣告的主乃是历史之主。那么这位历史之主在以赛亚书当中是怎样体现的呢？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先知书当中论到历史之主的一个最基本的、最表面的一个经文可辨别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你看，当先知奉神的差遣，宣告无论是神的从神那里所降来的福也好，无论从神那里所降来的祸也好，是应许也好、审判也好，你会看到不仅仅牵涉到他自己的百姓，而且当那些信息宣告给他的百姓之后，往往都会怎么样呢？紧接着像列邦也同样会有声音。从这方面来讲，你每当读到有些信息一下子有小题目告诉你，有特别的信息是给摩亚的、亚门的、非利士的、亚述的、巴比伦的、埃及的，你就放心了。这些是最基本的经文，向你印证一件事，那就是以色列的神乃是历史之主。我们在以赛亚书当中呢，特别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13章到23章，连续出现了关于十个国家的预言，所以就看出当时的以色列所处的环境啊， 多么的至关重要，他在列国的中心，他如果依靠神呢，他就会向耶和华全能的神 Jehovah Shaddai 所里面所带出的那种保守的功效，就是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依靠神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永不动摇。但一旦以色列民不相信神动摇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在当时的概念当中的列国当中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然而呢，在当时的列国也并不是从他们自我的角度就在那里存留着从永远到永远，乃是怎样呢，在神的公义的监察之下。所以在那个特别的第十九章啊，在第十九章当中，以赛亚特别针对埃及发预言。而且呢，我们看到以赛亚在针对埃及发预言的时候呢，还特别针对埃及他的政权包括他的经济各个方面很多的细节发具体的预言。很可惜呢，我们不是解经，所以不能带大家仔细的来读。但是从当时的情形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啊，不单单是神启示的关系，就连当时的国际事务，从一般的信息的角度，当时既没有电视啊，又没有一些基本的通讯设备，可是呢，先知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啊了如指掌，对远方的近处的了如指掌。而且特别啊，如果是从那个地理距离的角度上来讲，巴比伦、亚述包括埃及，那离以色列距离起来也都不算太近呢，但是居然先知掌握的非常的清楚，可以见证一件事情，每个先知当他们蒙召的时候，或者蒙召之前或者蒙召之后，他们都是忠心的站在历史的守望楼上，当时列国列邦所有的一切的情形和变动他们都非常的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另外的圣经的一些证据。每当圣经当中出现另外的特别的字眼的时候，大家可以立刻也要勾起大家想到耶和华神是历史之主。那就是在先知书当中常常出现哪几个字呢？到那日。还有呢，一个特别的称呼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当先知本身在提出这样的特别的术语的时候，往往是指着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时刻，特定日子和时刻要发生的事还没有出现。可是在先知的观念当中，先知的信仰当中，先知是坚定并且笃信从他口中所说的话，而且宣布出来的具体的一些事情，无论将来日头要变成灰暗，然后呢月亮要变成血色，并且有蝗虫或者外来的搅乱，或者有侵略有流血，在先知的这个宣布当中，在他们的信心里面，他们从来不疑惑这些事将来会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啊，都是特别的启示，证实神乃是历史之主。那么第五个方面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神学思想呢，那就是讲到房角石啊。房角石呢，从这个本身来讲呢，并不非常特殊，因为就是房角的一块石头嘛。但是呢，房角石这个观念，从圣经的观念当中，我们看整个在圣经当中，当他提及磐石或者石头用来形容神的坚固和稳定的时候，房角石就显得重要了。而且在房角石这个方面呢，在圣经当中提到好多与它相类似的一些提法，比如说像摩西五经当中所提的磐石，然后呢在这里呢提到神在锡安放了一块基石，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还有以赛亚书的第二十八章都有提及房角石。那么这块石呢是块什么样的石头呢？乃是盼望之石。 而且它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功能在里面呢？乃是试验之石。哎，很有意思。一般我们一谈到那个房角石的时候，我们只是强调它的建造的功用。但是在弥赛亚的身上，当他身上被提及是房角石的时候，他的身上是有着试验的功能。这也就如同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把房角石磐石的功用给讲出来，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讲，它成为试验，作为犹太人是成为绊脚的，可作为外邦人呢，是试验究竟谁是有智慧的。那么结果外邦人，尤其以希腊人为代表呢，是看十字架的真理，基督为磐石，乃是玉琢的。但是呢，这个房角石对信的人还有另外一份功用，在信的人却为神拯救的大能。所以一块房角石居然从他的身上带出试用的功用，试验的功用。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好多处在以赛亚书当中提及房角石。第六个方面呢，圣经上提及啊，一个重要的神学思想呢，是讲到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呢，比较集中的出现在第49章到第58章。那么这些章呢，是受苦的仆人呢，就成为了这些章以赛亚书里面的重要的主题思想。那么在以赛亚书当中所出现的这位受苦的仆人呢，有他的主观性的一面，有他客观性的一面。比如说主观性的一面呢，是在讲我们现在很可以在读经的人就会有一个印象，他的主观性你可以怎样看呢？似乎这个受苦的仆人是谁呢？好像就是发预言的以赛亚先知其本人。因为当他每当讲的时候呢，往往有的时候会以第一人称来称呼自己。比如说最显然的就是讲到受苦的仆人，每早晨怎么样呢，耶和华神就会开通他的耳朵，让他呢有受教者的舌头，还记得那一段吗？所以他是以第一人称来说话的，所以他有主观的角度。而从客观的角度看这位受苦的仆人呢，就从第三者来形容他。比如说著名的像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很多人基本上都能背下来这一章，那就是第三者的角度来形容他。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所传的没有人相信，然后一直到他如羊羔一样，如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后来以至于还将命倾倒。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经文呢，都在形容这位受苦的仆人。而从他的身上呢，要带出最根本的就是拯救的功效。而且这位啊，还不单单会带出拯救的功效，尤其从以赛亚书的第56章到66章可以看出呢，这位受苦的仆人还带来整个自然方面的兴旺、复兴和荣耀。所以他的拯救啊，不是仅仅发生在人的灵命、生命、灵魂层面的，还发挥在什么方面呢？如同以赛亚书后面的一些章里面所告诉你的，到有一日，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产生的救赎性的功效会什么？使公义和赞美从万民当中发出的功效。所以呢，这就是以赛亚书第56章到66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位受苦的仆人会带来第七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带来历史的终结。然而这个历史的终结对不信的人是一个终结，对信的人呢是另外一个开始。对信的人乃是一个什么呢？乃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大家注意看啊，新天新地的观念在以赛亚书当中频繁出现，在他一开始就出现了。结果呢还有在谁的那个信息当中出现？在弥迦先知书的 那个信息当中也出现新天新地，非常的特殊。而这个新天新地的出现呢，读以赛亚书的作者的读者们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与受苦的仆人的救赎性的工作直接相关，没有他呢就不会带来新天新地的大复兴，新天新地的整个的更新和改变。也正因为第56章到66章当以赛亚这位先知讲到历史终结的时候，由于他的信息啊太荣耀，而且呢有点太超前，你知道后来那个比较自由化的一些学者读经的时候就会带出什么样的结论，他们甚至就会告诉你说，他就告诉你说，不单单有所谓的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还有什么第三以赛亚。读了上节课的同学呢就会知道，上节课我们特别告诉大家，以赛亚书当中作为以往比较学术的人在读的时候得出了一个分结构的这么一个理论，他们把一章到三十九章看为是一个作者，四十章到六十六章看为是一个作者，然而呢分得更细的人还会告诉你，甚至从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可能是单独的一个作者。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大段落当中讲的很多的情形，他们认为是生活在主前八世纪的以赛亚所预见不到的。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我们要告诉大家，能不能预见得到呢？应该能预见得到。这个事情呢根本没什么特别不特别的。因为呢在先知预言当中呢会有预言超前的情况出现。在这里呢我就补充一下，告诉大家，在上一次我们没有特别的跟大家讲第五个问题当中，第一个五个大问题当中，第五个小问题当中，我们不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主前八世纪的先知能向大家预言主前六世纪所出现的那个古列王吗？我们愿意告诉大家一个观点呢，那就是世上完全有这个可能，能够预见到。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在北国第一个王耶路伯安在伯特利设立圣所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南北国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当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后来所罗门的那个儿子罗伯安后来呢就不肯对北方的十个支派有优惠，因为在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北国尤其是北国那个身上的那个苦役啊，还有那个加的税嘛，太沉重了。所以当所罗门王一死之后，有些北方的人就托来求情说，你父亲在位的时候，我们北方的十个支派啊给南方，因为南方主要是两个支派，一个是南国犹大，还有呢便雅悯，他们两个呢关系很好，所以呢对北方的十个支派呢给的压力赋税都非常的沉重，北方的人就要求说能不能给我们轻一点。可是呢罗伯安是一个非常非常愚钝的一个脑子的这么一个王，他就听信了眼前呢他身边那些没有智慧的年轻的那个臣子的谏言，然后就回答了非常严厉的话，说我的爸爸用鞭子抽你是不是，可我要用什么样的鞭子抽你，带蝎子的鞭子来抽你们，所以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更开明更恩慈的对待。所以从他以后我们就看到北国就分出去，北国先是用驱赶恨和杀他的官吏的角度那个方法来做，紧接着就独立出去。那么第一个北国的王耶路伯安一世，那么就在为了让北国的人不跑到南国犹大去守节去敬拜，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呢建立圣所。可是当他建立圣所的时候，就有一位先知出现，就告诉他说，你做的事是坏事，明明呢分开啊是神的意思，人的罪达至后来的结果要分开，分开已经是神的许可，所以北国呢事实上不用担心 北方的人到南方敬拜会出现什么再重新复合的问题。可是呢，当时的王怕自己的国土失去，结果就用那种方式来分化南北国。可是当时的先知就预言，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王来拆伯特利的祭坛，谁呢？约西亚。而约西亚实际的诞生是在多少年以后呢？150年以后。所以在历史上可不可能发生，从先知的预言当中，主前八世纪，然后预言主前六世纪，也就是两个世纪以后，150年左右，200来年左右的一位人物出现，他的名字是完完整整的跟先知的预言一模一样，完全有可能。为什么呢？假如我们相信神的大能，就相信这个可能。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56章到66章，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的历史的终结。而这历史的终结啊，是超前的。而且我们从读预言的角度啊，我们会告诉大家，有的预言在当时成就，有的预言呢是旧约在旧约的时候成就，有的旧约的预言呢在新约成就，有的旧约的预言直到今天还没成就。所以新天新地的光景呢，是我们自己如今呢也都是在往前，在拭目以待，在盼望等候的。所以以赛亚书呢，我们大致就读到这里，好不好？关于以赛亚书，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我们就过渡到耶利米书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个苗裔，
苗裔是指弥赛亚，是指弥赛亚，因为他被称为是大卫的苗裔嘛，而且那个以赛亚书当中也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必发一枝，都是讲到这个苗，但是这个苗所讲的时候呢，他是弥赛亚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呢，从他这个角度，我刚才讲了，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在哪里呢？在于第四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苗啊，居然从他能发出火来，从他身上会带出公义和焚烧的灵。我们注意这些相辅助的经文如何来解释它，来看这个苗啊的特殊之处。要不然一般的苗，你绝对一般的苗非常的脆嫩，像以赛亚书第五十章里面所讲，53章里面讲的，这些那个如苗啊，如根出于干地，你想那个脆弱不脆弱？而且在53章当中讲到这个苗裔的时候，后来被剪除了。可是后来以赛亚书的最后却又告诉我们，这位苗裔极为强大，因为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后来却怎么样，却可以为罪犯代求。你看这个苗裔有被剪除的可能，但是说他的生命，我们不是注意这个苗裔的生命性吗？他的脆嫩，他的青绿，他的生命性吗？他的生命却是人剪除不了的。虽然他自己愿意倾倒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圣经读起来就是越读越有滋味。当你把整本圣经里讲到一个圣经的一个里，当讲到弥赛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观念，一个名称，也把他的神性或者生命的某一个侧面的部分特别讲出来的时候，你所有的辅助性的那个经文啪你都跟上去，你就会看到先知世上所得的启示非常的丰富。只可惜呢，由于我们是概论性的课呢，在这里就来不及太多的讲。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9章，那个有婴儿为我们而生，
对，
我们一般写四章为一体，
四章我们已经用它来解释三位一体了，只是呢，我们当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有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预言跟历史的协调的问题。因为大家记得在讲的时候，我们特别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是当时的那个犹大王在位的时候，然后遇到外面的危险，然后先知特别告诉他说，你要求个兆头，表明神特别与你同在，而且帮助你。结果当时的王还记得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南国犹大王亚哈斯。亚哈斯信心非常的小，他说我不试探神， 事实上他是没有信心求兆头。那么后来先知就说出一番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而且到了后来呢，马太这位作者呢就帮我们做了这个诠释，告诉我们他事实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呢，预言有当时历史的那一面，可是呢在今天哦，在当时那个历史的角度上，如怎样指，究竟是以赛亚先知的孩子，还是指王的孩子，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比较确切的知道，他确实是被指为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道成肉身的事实，所以已经被用在解释那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理论当中来了。如果没有这节圣经，我们可以说在旧约当中论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假如没有这处经文呢，就可以说非常的薄弱了，那就只剩下弥迦那一处再加上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是不是第七章和第九章，所以我们会这样看到。那么在那里呢，当讲到第九章里面讲到那个这位婴孩的时候，主要在讲他的与父同等的那个永恒性。所以我们特别告诉过大家，那里面所讲他是全能，他的名字是全能的父。全能的父是指着从他的身位格角度上来讲，他就是全能的父吗？我们一定要理清楚三位一体的观念，就是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但是父不是子，子不是父，然后子不是灵，灵不是子，必须得看这个之间的是与不是啊。你知道这里面一个情况呢，就是一，犹太人看弥赛亚的时候是看那个看受苦仆人的经历，他们是看他们民族在遭罪，是不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当他们看历史当中讲到这些特有的经文，像讲到以马内利，还有讲到他是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时候，他们是相信弥赛亚还没有到来。
哎，婴儿也是弥赛亚，就是还没有到来。
为什么呢？我曾经当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曾经帮助我们那个我们的整个学校做过一个讲座。那个讲座呢，就是特别来比较犹太人和基督教对待弥赛亚的观念。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他们为什么相信弥赛亚还没有来呢？比如说他们认为弥赛亚一旦来的时候，最基本的征兆是这世界罪恶被铲平，然后呢犹太人都从列邦怎么样呢归回到耶路撒冷了，归回到以色列了，还有呢犹太人的敌人不复存在，而且呢弥赛亚一旦来了，他们认为弥赛亚的公义会掌权。而从他们的角度，从今天的如果从这番理论来比照今天的话，请问你真会同意他？那说弥赛亚来了吗？没来，是不是？确实按他们的理论来讲，那弥赛亚确实就没有来。但是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圣经当中事实上弥赛亚被预言在以赛亚书当中的时候，他有着他的完整性，比如说有着他荣耀超越的神权，还有着他身上受苦的那一面，那就是他为了得那永恒的国度，他的神权，他的主权，他有他在生命当中要将生命倾倒的这么一个过程。可是这一部分呢被犹太人给忽略掉了，他们把它抽象的或者是自以为意的把它吸收在他们个人的他们自己的民族经验上来了。他们看他们在希特勒手下的那个受苦，在列邦当中被抛来抛去，他们都把它理解为是在集体经验圣经当中论到受苦的仆人的那些经文。但殊不知呢，在基督教完整的立场上来看呢，我们是把论到神、论到弥赛亚超然主权和神性的那些经文和受苦的仆人的经文结合在一块来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基督要在受难周要有这番经历了。 对我们来讲就不是问题了。然而呢，我们必须得看到的，就是神的儿子在那个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面所预言的那个超越性啊，是有相当的部分还没有出啊，还没有完全的那个实现。你比如说像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当讲到当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个膏膏我，叫我那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呢报告什么样的人出监牢，怎么样，然后其中有一段是什么呢？讲到报仇的日子，还有悦纳神悦纳的恩年。其中我们现在读经的人，起码相信什么呢？相信讲到报仇的日子，还有讲到神悦纳人的恩年那个部分，应该还是属于没有实现的那个阶段。因为报仇的日子，一想到报仇的日子，你会联想到什么？你就应该联想到在启示录当中，当讲到那个骑在白马上，将来有一天有一位骑在白马上的，他要胜了再胜，那可不是七印揭开第一印那个白马啊，那个骑白马的乃是指着那个外来的侵略。所说的那个骑白马的乃是指十九章那里面那个骑白马的，那个胜了再胜，那个大腿上写着得胜名号的那位骑白马的，那个时候才是弥赛亚报仇的日子。所以我们就看呢，事实上在旧约的经文当中有一些超前的部分，你必须得把它完整的加以解释，完整的看神整个的救恩历史，才能看得透彻。犹太人对救恩呢，你知道犹太人的救恩观呢，还是出现那个存在于那个他们过去出埃及的那个民族经历上。好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是比较大的问题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谈啊。好不好？我们就过渡到耶利米记里面，耶利米书里面。好，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同样在大先知书当中呢，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先知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读的，而且里面的那个记载非常生动，很多的冲突啊。先知流露自己的情绪呢，情感呢都表露无遗，所以呢，我盼望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可以多多的读。我们也是因为就着导论的角度呢，所以就是从几个大问题来看，我们看他的名称啊，他的出身、时代背景啊、内容及纲要啊，这个讲的就比较简略了。然后他的结构和他的三大题材呀，还有呢他的文字性质啊，还有呢。耶利米书当中反映出的先知的属灵性情、品格和气质，还有他的神学思想，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呢，我们看这个是先知的名称。先知的名称的意思呢，耶利米呢是耶和华建立的意思。那么耶和华建立这个名称呢，它就跟耶利米书第一章当先知在蒙召的时候，先知自己表现得非常的怯懦，因为认为自己不行。后来神就告诉他，从你在母腹当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拣选你了，而且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还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所以你就看到那个使命已经被赋予了。所以呢，先知是逃不开的。后来先知被特别告诉为，我借着你的信息要做什么工作呢？实行拔出、拆毁、毁坏，然后那个倾覆，然后呢还要建立灾址。所以呢，在耶利米这个名字当中呢，他本身就有着他受托的那个使命的反应，就是耶和华建立。然而这个建立通过什么来建立啊？通过拔出、毁坏、拆毁、倾覆这些负面的这些做法来达成。所以这个名字起的呢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名字在起的时候呢，事实上先知是二十来岁才蒙召的，可是呢他在一生下来呢，他就被赋予这个名字。所以人有的时候在人的生命当中呢，有一种 神秘性，我的感受呢，有一种神秘性在里面。无形当中，冥冥之中，你的使命就被赋予着。啊，所以有很多现象是人解释不了的。在第二个方面，我们就重点来帮助大家看一下啊，先知的出身还有他的时代背景。先知的出身和他的时代背景呢，很值得一看。因为假如你不了解他的出身和时代背景啊，尤其是时代背景，你基本上不会太明白先知耶利米书究竟讲些什么样的重大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说，先知耶利米书啊，他比较有点乱啊。我们说的那个乱的角度呢，并不是说他信息不好，或者是那个思想层面非常的混杂等等，不是这意思，乃是他关于各个时期的有那个预言呢，有的时候多方面的交杂在一起。比如说有的时候论到老那个很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很早就提了，然后呢讲到早一点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他的经文却出现在后面。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耶利米书当中，在我们的第四大问题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耶利米书啊，它里面的它的结构上来讲呢，有三个重大的题材。这里面呢，我们特别告诉大家，有什么三大重要题材呢？比如说出现第一人称自传体，还有呢第三人称的传记体，还有呢有神谕和预言。那么这三部分的三种题材的文字呢，交杂在一起，有的时候呢，让你如果不了解背景，你就很难知道哪段预言究竟指哪段历史时期的具体事件。然而我们知道呢，在先知预言的那个内容当中，具体的内容肯定跟着具体的事件，先知不会头脑当中完全不跟实际相联系，随便发话。先知是对事实做回应的，所以呢，背景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先知的出身是怎样的出身呢？先知啊，是大约是主前650年，他生活在他就出生在耶路撒冷北部有一个小城叫亚拿图。然后呢，他的那个出身呢，就跟施洗约翰的出身很像。他的父亲希勒家呢，也是一个按班次到时候呢去侍奉神的一位祭司。那么在那个大约约西亚在位的第13年，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下面的时间呢就告诉大家五位南国犹大王。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没有在后面每个都标 BC 但是大家需要知道，这不是AD 而是 BC， 是那个是 Before Christ， 不是 Anno Domini。 所以呢在这里呢，如果是约西亚在位的第13年他蒙召的话，那么大概是公元纪年呢，也就是主前627或者626年，先知耶利米呢就蒙召。他工作的时间大约到什么时间呢？到公元前的586或585那个前后。所以呢，他整个的时间有史可查有40年的时间。他历经了五位南国的犹大王，第一位是约西亚，第二位是约哈斯，第三位约雅敬，第四位约雅金，然后呢第五位呢西底家。其中呢像约哈斯还有约雅金呢，做王的时间呢都非常的短，很不幸。所以等一下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告诉大家那种不幸。所以呢，事实上先知历经的主要的哪几位王呢？三位王，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先知预言最活跃的时间在哪位王？在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而且约雅敬王跟耶利米先知啊起冲突最大的。那么最大的冲突大家看哪一章呢？在看耶利米书第36章，你就看冲突到一个地步啊，那个把约雅敬王给恨的，把耶利米王先知送来的那个书卷，讲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灾祸的书卷拿来了， 然后用刀先划，因为是那个写在皮卷上嘛，然后再放在火盆上烧。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还能看到耶利米书呢，是因为在那之后，然后呢耶利米责成那个巴录又重新再写，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又添了一些相同的话，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利米书的很主要的部分。那么等一下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很主要的部分或者有一些字眼来加以形容，是因为当时约雅敬王所烧的不会是耶利米书的全部，因为耶利米书后来所形成的完整的部分不是当初约雅敬王所烧的整个的部分啊，因为呢当时那个约雅敬王所烧的只是大部分，后来所有的整个的52章，我们知道耶利米书呢应该在51章结束，第52章呢是历史的附录，所以整个的情形呢后来都有一些具体的发展和变化。但是很主要的部分，假如后来不是耶利米和巴录的工作的话，那么真的今天我们就看不到了。谢谢。那么在这些王当中呢，我们重点要看的呢是这些王在位的时候的背景。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呢，你们平时啊有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添一本关于以色列或者是那个南北国历史的书，没事呢就稍稍翻看一下，在哪个北国王和南国犹大王在位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你比如说犹太人的历史上，犹大的历史上还出现过女王，她叫什么名字啊？假如你没学过或者你没特别记过，你可能都不知道犹大的历史上出过一位女王啊，叫什么名字？今天可能问十个九个人答不上，你很难记得，就是因为历史的功夫。所以呢我们看对那个这些先知的时候，假如不看先知所在的背景，你就根本无法知道。那么先知在那个蒙召的时候啊，蒙召之前和蒙召之后，先知的一生，耶利米的一生，可以说他目睹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的环境，那个变化，风云变化太激烈了。因为在他的眼中啊，他亲眼的就经历了北方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帝国叫亚述，这个帝国呢在他亲眼的目睹之下怎么样呢？覆灭了。亚述曾经多厉害啊，亚述曾经占据过多大的地方，但是后来呢还曾经把北国给灭掉了。可是呢在先知的眼中，他亲眼目睹到那个亚述帝国败落，而且后来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他又亲自经历自己的国家在埃及和在巴比伦之间不断的摇摆，而且当时周围还有一些小国，像摩亚、像亚门，还有推罗西顿，这些小国家有的时候跃跃欲试，还参与进国际舞台当中来，结果呢有的时候一下就被挤到一边。所以呢先知经历好多。那么在先知的眼中，先知的整个的情感，他的生命是跟他自己的国家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耶利米先知啊，他是为犹大而生的，为犹大而招的，也是后来为犹大而死的。我们的时间到没到？时间到了。哎，那我们就结束在这句话。然后下节呢我们就具体的告诉大家他所处的那个复杂的那个历史环境究竟复杂到什么样。